这个我讲这个讲到改革中的进程，讲到希伯来的写希伯来最好的是谁呢？就是 John Owen 的。John Owen 是谁呢？是 Cambridge 就是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他实在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所以他写了希伯来书，像圣经这么厚，十本那么多。啊，的确是个巨著。所以讲到恩典，讲到不要开倒车，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更好。感谢主，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资产。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不可能，怎么可能？所以他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读到20年，他们就转完了。前几年他们就转完了。哎，他们说这个是不是按照灵异节，不是按照字面节，应该是灵异节。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好把福音传遍了，然后这就是黄金时代，然后主耶稣才回来。所以这就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在千禧年后主才回来的。那么起头的时候，他们的确这么相信，但是后来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就要行不通了。所以这一班改革中的弟兄们就慢慢就改了，所以他们就认为无千禧年，认为说。千禧年今天已经来了，你根本就是没有将来，所谓千年根本主已经做完了，主已经掌权了，一切都是属灵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你知道，这个冲突从哪里来呢？就是反应来的，就是因为弟兄会讲将来弥赛亚国，千禧年讲的太那个了，他们大家觉得受不了，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你没有办法把旧约里面就是千禧年把它灵验解，不可能。那对于这个谁，他们是灵验节，对于改革中是灵验节。为什么？他们认为说，凡是旧约圣经里面的讲的耶路撒冷，指的建筑说的，西安也指的圣者来说，所以凡是讲的西安，我们要来到西安是什么，通通把它灵验解的，就是改革中，这作者一定是改革中的作者，没有问题的。他们所以全部把它灵验解。但你有没有可能把这些东西灵验解？不过他们也很厉害，就是他们把那个什么绵羊啊跟狮子啊在一起啊什么等等也把它灵验。他说我们得救以后就这种情形嘛，我们在一起聚会不是狮子跟绵羊在一起吗？你看很多人就像狮子，很多人像绵羊，所以这表示说今天千禧年已经来到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都可以，你不可能全部，没有那么本领，不可能的。所以你不知不觉的一部分圣经你完全看不见，但是弟兄问的弟兄们，他们看得见，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字面就是字面，你不能把它拿掉的嘛。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字或者矛盾，一个是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好像是一个是完全属灵的，一个好像完全属地的，你这两个怎么可能柔合在一起？那么感谢主，当你读到这马太福音第二个比喻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天国好像什么到了要收成的时候，到了最后末时的时候，哎，讲到天国，我们看那里很明显有两个国，人子的国，还有一个国呢是义人父的国。所以很明显讲到人子的国，很明显你知道那指的地上弥赛亚国说的。那么讲到另外一个国的时候，很明显是讲的什么？这个义人呢，他们要在天上怎么样呢？要像太阳要发光。所以很明显这个国是在天上的，而且他们的父亲，这义人的父亲呢，就是国王，就是他们的父。所以国王跟这个 citizen 跟国民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父子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国度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王子，都是 prince and princess， 都是王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国度是世界上没有的，但这个国是天国。这就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就这个国嘛。我们是谁？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是义人嘛，这义人的父不是吗？这不是义人的父吗？他们的国，愿你的国降临。所以这个国什么国？当然是这个国来说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的义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是什么意思呢？就给我们看，我们进天国，那什么意思？原来天国有两部分，等到千禧年的时候，属地的部分就是弥赛亚国，简单来说，属天的部分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个国，就是义人的国。那么就是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国，在地好像在天上一样。那么愿你的国降临，所以到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千禧年的时候，你知道说新耶路撒冷，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就降到空中，愿你的国降临。所以最后怎么实现的？ 这就这么实现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进的国是指什么国？进就属天的部分来说的。所以你们若说我主啊主啊，你不能都进天国，但是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还有天国要努力进入的，努力人才得着了。那么努力原本是暴力的，也是指着进这个天，进天国来说。那么同时呢，主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才能够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在主的心目中讲到天国的时候，他是以那个千禧年属天的部分来做他的主轴的，这一点很重要。比方说你讲的纽约，纽约有五个包，有五个区，对不对？但真正的纽约是 Manhattan 啊。你每次写信，你如果写到 Manhattan 就是 New York New York， 就是纽约纽约。为什么？因为这是纽约啊。但你说纽约不是有五个 borough， 没有错啊。但你不要忘记，在整个五个 borough 有个最重要、最这个本部可以说什么 proper 是什么？当然没孩子，好像一样的嘛。你今天你如果讲到这个旧金山太多的同性恋，你不是指整个大旧金山，你是指旧金山 proper， 就是本来那个旧金山那个本那一部分是的确很糟糕的嘛。所以现在明白吗？也是一样，你讲到整个天国的 proper。你讲的天国的主轴的时候，不要忘记是属天的国，是属灵的，没有疑问的。但是因为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话不能够废去的，所以就在整个天国里面，一面是属地的，一面又是属天的。所以也这个弟兄会只看见属地那部分，啊，改革中只看见属天那部分。其实他们不需要，因为都像瞎子摸象一样。一面来讲，整个的就包括这两个，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眼睛厉害。为什么厉害呢？因为旧约的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见的，没有看见，但也没有看见，亚伯拉罕也没有看见。为什么？他们眼睛不如你们。为什么眼睛不如你们？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所看见的只看见了将来的弥赛亚，我只看见，对，只看见将来的。你看，就是将来比赛才了，所以他们到现在还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啊？为什么？他们眼睛有问题。但是呢，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眼睛有没有问题？我因为我得过白内障，所以我是不是医生，我也知道一个人有没有白内障。我就伸出两只手，手指头，我说这是一个指头还是两？这是几个指头？他如果说一个指头，他有白内障；如果他是两个指头，就对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今天的难处在哪？今天难处就是我们眼睛不行。对于改革中来讲，只看见属天的；对于这个对于弟兄会来讲，只看见属地的。其实呢，应该是两个，是地上地下，不是一个天上地下。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你看你就没有难处。如果你真的把主的话看清楚了，一面是属天的，没有一直从属天的属灵的，从现在开始就是这样。但是因为神应许了他属地的子孙，那么神的话不能够废弃。所以你看见到了时候，在一千年的时候，神用属天的、属地的国来做个 show window， 做个橱窗。因为对于世界那时候还有别的人呢，还有这个，还有外邦人呢。外邦人他们不是就是绵羊嘛，进到永生去，他们的国乃是神应许他们从创立世界以来的国，不是创立世界以前所应许他们的。所以那个国指什么时候？就是指着神人如果不堕落的话，不是他要做，他要这个，他要掌为神掌权嘛，要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还有海里嘛。所以就像宋尚杰博士说，神的目的要我们做海陆空大元帅，那什么意思呢？那个国就是亚当的国。所以等了千禧年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错。你看，你绵羊啊，什么狮子啊在一起，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就应该人没有堕落以前，那么。应该有的这种情形，所以到那天这件事情要发生。所以在那个情形下，为了这些属灵不属不属灵呢？那些不属灵，你要让他明白属天的是怎么明白呢？好了，神只好用什么？用他们懂得的语言，明白吗？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有圣殿也好，这些好。这个不过 show window， 这个只不过是橱窗，让他们知道说这属天是天上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个一点难处也没有。所以如果这样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主所说的天国的奥秘。所以要记得，如果我们没有把天国的奥秘都清楚的话，我们就糊涂了。所以难怪你一定说这马太福音比 其实难度10倍，一点都没有。所以到现在大家还是糊里糊涂。否则你若让我考考你的话，大家我要不要你们，我替你们爱面子，我不考你们。否则的话我考考你们，一定10倍，我一十倍9个都不及格，你看好了。大家就是听的名字都差不多，所以马太福音并不容易。好，那么讲到13章的时候，天上地上，你看这个好像是矛盾，属天跟属地好像是矛盾的，明白吗？但是感谢主，你一点没有矛盾，因为它整个就包括那么大，包括那么大。好了，然后呢，这是另外一个矛盾，还有一个矛盾，那个矛盾是什么呢？那个矛盾就是似乎的矛盾什么？就是马太10章跟马太16到18章呢，好像中间似乎的矛盾。为什么？因为讲到这个天国近的时候，当施洗约翰这么讲，那就表示天国的王近了。那等到主耶稣也传同样的福音的时候，天国的王已经来了。那为什么主说天国近了呢？就表示说国王来了，但是百姓没有，所以主要寻找百姓。主怎么寻找百姓呢？他就呼召门徒。所以呼召门徒很明显的就是预备百姓，让他们做天国之子。所以呢，主就已经一开学典礼就已经把最高的标准给了他们。那么天国之子是怎样怎样怎样的？那邻里贫穷的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然后呢，他们的意要什么文社巴利赛的意，就很清楚弟兄姊妹，明白吗？这个就是当主呼召门徒的时候，他已经把高标准放在那。很清楚，这是他怎样预备百姓。那么讲到做门徒，那当然只是精英来说的。当然我举例，当然你真的讲到一个为在旧约的时候，你看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个女人不计算妇人跟小孩子。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读圣经常常会有一个感觉，觉得好像圣经里面不就当没有所谓儿童权了，那好像更有女权了，所以女这个都不算，算男的。其实不是，当圣经每次这样讲的时候，都是指着什么？都是指着国度，从国度的角度去看。从国度去看，你要问我们这个国家力量是怎么算的，你不能把婴孩算进去，那么哪里上来一点用力气都没有的。当然你今天也不能把妇女算进去，这个因为打仗拿枪挡也是需要力量的。所以讲到国度的实力的时候是怎么算的，你当然是妇人跟儿童不算的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与这个什么民数记里面，20岁以外的有60万人，这什么意思？这个代表国度的势力。你看整个旧约国度在谁的身上？在以色列身上。所以主耶稣在说，因为他们不结果子，所以神的国要从你们手中夺去，要赐给那些结果子的百姓。所以很明显，你讲的神的国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个实力有多少？实力你要看有哪些是成长大健壮的嘛，这个才是。所以讲到这个会打仗的，就是国中的精英来说的，是多少岁到多少岁，多少岁他一定要退了，因为不是不退，他没有力量嘛，所以很清楚的。所以同样的，你若真的讲到天国的实力的时候，你说天国真正的属灵的实力在哪里？那当然是在门徒的身上，只是精英的身上。门徒就是得胜者，没有疑问的，你看见吗？今天整个教会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当然在得胜者的身上，因为他们有力量嘛。很明显，那把其他都跳不动嘛。那要么真的跳不动，要么装的跳不动。不管怎么样，你看见他们是不行的。那么这今天教会有光景嘛？但是，等到你讲到16一直到17、18章的时候，你看见吗？很稀奇。那里给我们看见光，那里给我们看见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主明明告诉门徒们说，告诉门徒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一样，是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下面18章下面去讲到教会没有问题的。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国度跟教会什么关系？你今天教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这是第16章讲的，那到底18章就告诉我们怎么建造呢？那么建造你要用尺寸来建造，你要看你要盖个什么样的房子嘛。那现在问题就是，到底天国是什么样的国？哦，现在主耶稣告诉我们，原来天国是小人国。你看中国人有个字叫符合的符，你看符合的符上面是个个寸人， 所以你明白了，这个就是天国。天国是每个人都是小奥利弗，不是这个小小子不是坏的意思。中国人不能讲小子，如果你那个音不对的话，那么就变成这个是坏人。不是，这里给我们看，个个都是小号的人物。所以明白那个大号的人，你千万不要进来，你进来一定弄得鼻青眼肿，因为这个房子不是为你设计的。所以我在日本就住了一年呢，这个我就这里上一点，那里上一点，因为我虽然不算高大，但比起日本人还是高大。所以你看见吗？所以这一定跌得鼻青眼肿。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受不了？不行了，我要走了，你太大了，又怎么？你装不下，大家都大，都小，就是你最大。那所以难怪你们都跌得鼻青眼肿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所有今天在教会你都应该回转向小孩。所以是在教会门口有个十字架，很清楚的。那么讲到教会的时候，你看见吗？每一个小子都重要，记不清楚。所以主怎么说呢？凡死信我这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摩士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弟兄姊妹，讲到的圣者，讲到精英的时候，只有那些能打仗的、成熟的，没有问题的。但是讲到教会的时候，没一个可以少的。如果把我信我这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摩士拴在这人镜像上，沉在深海里。那不止如此，你们要小心啊，不可轻看这小子的一个。我们常常会轻看呢，你看见吗？哦，只有我们属灵，别人不属灵；只有我们懂得，别人不懂得。你看你们这句轻看，不要轻看。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的父的面。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个使者，你稀不稀奇呢？你不小心，你看见那个在天上的使者就会打你的小报告，所以你不要轻看，很轻。你到底有没有看轻看他？清楚的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真的打抱不平的就是他们的使者，这很清楚。那么不止如此，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那么这里是不是跟路加福音十五章一样的不一样？路加福音十五章是讲到那个迷羊指的不信的人，这里只是信的人说的。所以主说，比他说若有一只羊，一只去迷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这个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羊还要大呢。然后下面怎么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释放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寻找弟兄，他迷失了，在你的眼光他迷失了。你不能说他不来聚会最好，平安的嘛，安宁的嘛，就是他来了以后弄得鸡飞狗跳的，那么这个整个聚会不行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能有那个灵，你不能，你要去寻找他。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你要寻找弟兄。你千万不要到一个地方就把原来的就整个原这个原装不动的教会原装进口的，不是这样的。你看见吗？从前怎么用诗歌，现在怎么诗歌？不是，你要寻找弟兄。而且你真的寻找弟兄的话，你发现是哎。我们才是外国人，那个这个他们才不是外人。那我们完全喧宾夺主的。你现在你来了，你要想到，你要想到聚会，你要想到这个在这里土生土长，就是 A B C 也好。你看，就他们才是当地人，我们是不过做客，我们话也不懂，什么也，所以千万不能够喧宾夺主。那因着这个缘故，你要寻找弟兄。那不光寻找弟兄，你还要挽回弟兄，弟兄会错的，所以你要挽回他。啊，你要连于弟兄，连于弟兄就是你要和他们，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就聚集主就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不可，你一定要连于弟兄，你才能享受主的同在。但最后重要在哪里？要饶恕弟兄，不光七次，而是70个7次。彼得觉得犹太人一天饶恕人3次，他饶恕7次已经是难能可贵，他要去邀功，希望主称赞他一番。结果主说不是7次，而是70个7次。为什么？因为彼得他会饶恕，他不会忘记，他知道说安德烈这是第几次得罪他，他记下了，他都记下了，而且顺便打个小报告给主耶稣。那么结果你看，这就是这个彼得嘛。所以彼得主才告诉他说，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你会忘记，但是你会饶恕，但是你不会忘记。那假定是70个7次，那就表示每2分钟安德烈得罪他一次，每2分钟他要饶恕他一次。那弟兄姊妹，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不光饶恕，而且忘记。所以如果是70个7次，你根本就记不得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神拯救我们，他把我们的罪都丢在太平洋里面，他好像完全记不得。我们的神不可能年老， 我们的神不会有失意症。但是很稀奇，这里有一个矛盾，他说我怎么搞，我怎么记都记不得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在主耶稣宝血底下什么都忘记。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的记忆太好了。有的人说我记忆不行，没有这件事情。你看你们人家对你十次好你就忘记，只要对你一次不好你记得。所以真正写长恨歌不是白居是基督徒啊。你看你为什么教会你们那么多难处，就是因为我们记性太好太好了弟兄姊妹。你看你们，我们所以不要忘记，你表面说哦我很大方啊我不在乎，你还没碰的时候，有的时候怀疑一碰三碰两碰就把你们真实光景把你碰出来，很清楚的，你逃也逃不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证明我们记性好得很，我们没有真的，但是主要提醒我们。所以主就说了一个比故事，说天国好像一个王和仆人算账，那仆人欠多少，五万他连的，五万他连的时候多多少呢，他如果做工要22万年才能还清，算了不可能。我们今天欠我们的主22万年，我们修桥补路流汗流血甚至于流泪没有用的，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主一笔勾销。所以今天谁欠谁呀、啊？是我们欠主。是谁得罪神？是我们得罪神。我们得罪神的得罪有多大呢？是22万年的工作，结果等到你们出去，神赦免了，我们出去看一个弟兄，你掐着他的脖子，他欠多少？你欠100钱，100钱3个月就可以了。我们不放他，你看见没？他得罪你一点点，怎么样就是不肯放他，你没有饶恕他，没有饶恕他。所以主说，你看见我们都是忘恩负义的，我们的主得罪的主那么多，主都赦免我们，都饶恕我们。结果你看，我们的弟兄只要饶恕你那句话，只要这个说了几句话，你永远不会忘记，你永远不会忘记。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所以主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要这样对待你们。讲的天国就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要饶恕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饶这个弟兄是谁？弟兄就是我，就是信我的一个小子，一个小号的人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重要，每一个人都可爱。什么叫爱弟兄？什么叫弟兄合一呢？不是只要和你意气相同，不是只要和你看法一样，或者跟你聚会的味道一样。我们聚会都这样破冰，这样分两个三等等等这样。那别人不是，我们只爱这样的弟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分门别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我们要爱所有的弟兄姊妹，那这不是矛盾吗？你不是讲精英政策吗？你不是讲得胜者吗？但是就讲到教会的时候，就讲的是你家。神的家乃是讲生，个个都神所生的。但是讲到得胜者，讲到满足，讲到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到了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你可以负担你的重量，你可以背起你的事业，否则事业都背也背不动，太沉重了，而且能够舍己来跟从他。所以真正教会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呢？当然在得胜者的身上。你不可能，所以你一面做得胜者，一面应做饶恕，所以这样你才真的做得胜者，明白吗？你必须要寻找弟兄，然后呢挽回弟兄，怜悯弟兄，最后呢饶恕弟兄，那么这个就是从教会里面就产生了什么得胜者。所以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的信息啊，讲到教会哪里来的胜者是这样来的。否则哪里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你也不饶恕哥们，你就是小子，你就是小子的因为没有问题，你蒙恩也得救。但是你要想，神今天借着我们能带起他见证，不可能，理论可以，实际上没有办法，不可能的。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现在可能有三组的矛盾，马太5:6-7跟马太23:24-25，你看这个矛盾是什么？似乎的矛盾是隐藏和实现的矛盾和显现的矛盾，那么还有呢是今天跟将来的矛盾，那么等到马太福音13章可能属天跟属地的那个矛盾，其实没有矛盾，看见吗？然后呢是精英的还是全体的，是每一个小子的还是这里面的圣者，没有错。讲到天国，你讲到实力的时候，是男孩不是孩童跟妇人不算，那就是实力来说一点都没有错。 所以我们要问说，什么时候教会得胜呢？什么时候他们打胜仗，全体就打胜仗。你不要问说，哦，我的小孩子没有上战场，你也不要说，哎，他在厨房里他没有贡献，不，整真正有没有全国有没有得胜，是靠着什么？是靠着精英，是没有错的。但是讲到教会的时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没有一个身体是肢体可以拒绝的。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整个天国，天国奥秘，这也是整个天国似乎的矛盾。好，我想我们这样对于前面25章应该有印象了。然后呢，我们就要问出后面3章，就给我就很快的就来到了这个约拿书的重点。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把这个聚会交在你手，谢谢你让我们听见了这些话，但愿我们给我们回头亮光，我们回去请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下礼拜三再帮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